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 VTA 将强制要求员工接种 COVID 的疫苗。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深河西将对全国首例枪支管制措施进行最后的表决。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官方提醒人们注意识别假冒的 COVID-19 测试和网站。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本周 ,Santa Clara 谷交通局，也就是我们说的 VTA 宣布啊，从下个周开始将会强制要求员工接种 COVID-19 疫苗。那这一政策呢，可能就会对 VTA 的员工队伍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根据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全公司范围的备忘录，一旦疫苗令生效呢， VTA 的员工将会有60天的时间来遵守这个规定。那在规定时间内，如果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是没有宗教医疗豁免的员工，就会被面临着被解雇。 VTA 的发言人斯塔西·亨德勒·罗斯说啊，这个政策应该是从下个周一开始实施，但是因为 VTA 需要和工会来讨论细节，时间可能会推迟。那 VTA 最大工会的领导人对这项强制力感到不满。联合运输联盟第265分部的主席约翰·考特尼说啊，他们预计强制疫苗令会导致损失 2% 到 5% 的员工。他说，我们的操作员和一线工人正随着 COVID 而大量的减少。那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已经有一群人被淘汰了，现在我们将有可能让人们被解雇或者是被辞职，所以你会面临更大的服务短缺。湾区的其他的交通机构像 BART 和 Caltrain 在去年的秋天呢，已经实施了强制疫苗令。 VTA 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特区，在这里的员工呢，是既不受雇于圣何西，也不属于 Santa Clara 县，因此不受这个司法管辖区相关规定的约束。那根据疫苗令啊， VTA 的新员工，也就是 Santa Clara 谷交通局的新员工呢，必须是要完全的接种疫苗，但是现有员工并不需要。在 VTA 的2100名的员工中，据称啊，大约有 61% 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而 71%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员工提出的赔偿要求显示，在整个大流行期间，有数十名 VTA 的操作员报告了 COVID-19 的阳性感染。在近期，高传染性的 Omicron 就使得这个情况更加的糟糕。在过去的两天里，大约是有20名 VTA 的员工的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那轻轨的操作员和公交车的司机都出现了短缺。目前呢， VTA 在办公地点所有的院子里都设立了疫苗接种门诊。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明天也就是星期二的晚上，圣何西市议会呢将会对一系列的枪支管制的措施进行一个最后的表决。那如果通过，圣何西将会成为全美第一个要求枪支所有者购买责任保险并且支付费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根据这个拟议的条例，所有拥有枪支的圣何西的居民必须呢要拥有一份保险，那这个保险就是房主的、租户的或者是枪支责任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呢，是专门涵盖啊，因为任何的疏忽或者是意外使用枪支而造成的损失或者是损害。除此之外，圣何西的枪支所有者将被要求向一个非营利组织支付25到35美元的年费。这个组织呢，将负责管理这些资金，并把这些钱用于向拥有枪支的居民或者他们的家庭提供多方位的服务。也可能包括预防自杀计划、家庭暴力服务、心理健康或者是成瘾的这样的服务，以及枪支安全的培训。那这个组织呢，将会利用司法部提供的记录，向圣何西所有的枪支持有者发信，要求他们支付年费，然后呢，给他们一张表格，显示付款证明，并让他们填写保险的信息。那枪支所有者呢，将被要求携带或者储存一份这个文件的副本和他们的枪支来对应。如果不遵守管制措施的人呢，可能会被暂时的没收枪支，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会被处以民事罚款。圣何西的警察局长此前表示，警察不会寻找违法者，但如果他们在正常的执勤过程中遇到枪支，他们就会要求枪主提供付款和保险证明。被 被豁免于这个条例的个人包括宣誓的、现役、预备或者是退休的警察，以及拥有携带隐蔽武器许可证的人，还有因为经济状况而免于支付法庭费用的低收入的居民。和大多数的枪支管制措施是一样的，圣何塞的这个条例也引起了枪支所有者和倡导者的愤怒。那一位来自当地的狩猎爱好者 Michael 福尼尔说，长期以来枪支管制措施惩罚了错误的拥枪群体。他说，坏人是不会什么都不做的，反正他们大多数人都有幽灵枪。那所谓的幽灵枪就指的并不是登录在册的。那所以对我们征税到底是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也不是坏人。那如果这个条例获得了批准，新的枪支管制的措施就会在8月底就生效了。但是这些条例可能会遇到法律上的挑战。全国枪支权利基金会主席杜德利·布朗说啊，我们一直在反对这项法律，并将继续的反对它。那如果圣何塞的市议会真的表决，并且通过了这一个荒谬的条例，我们的信息是简单而明确的，那就是法庭上见。那这些有争议的管制措施呢，是市长山姆·里卡多在两年前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19年的 Gabriel 大蒜节，一名枪手穿过安全围栏，并向节日的人群开火，当时是导致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在这次事件之后呢，里卡多就首次提出了对枪支实行管制。然后呢，是在去年的夏天，圣何塞的 VTA 铁路货场发生了湾区最大的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导致9人丧生。之后呢，里卡多就公布了一项新的枪支管制计划，并最终将拟议的政策付诸了实施。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最近因为整个湾区的 Omicron 病例是继续的激增，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就提醒人们说啊，不要购买假的 COVID-19 测试，并且注意一些非法的测试网站。那听众朋友，您如果一直在寻找 COVID-19 测试，您现在可能知道他们供不应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说啊，骗子已经制造了假冒的和未经授权的在家测试的套件，并且呢，仍然在使用假冒的 COVID-19 测试网站。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消费者教育专家阿里·拉扎勒斯啊说，这些假冒的网站可能会很难被发现，他们看起来非常的逼真，有着合法的标志、帐篷、防毒服和看起来非常真实的测试。那假的测试站呢，在湾区也非常的常见，在旧金山市检察官办公室对检测公司 Community Wellness American 和Crestview Clinical Laboratory 进行了调查，并且已经发出了传票。在更南边的圣何塞市也向居民发出了警告，以避免假冒的 COVID-19 的测试。那怎么样识别 COVID 测试的真假，从而避免受骗呢？以下的注意事项或许能够帮到您。第一条呢，就是如果有任何可以检测的机会，就一定要请优先联系你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第二条呢，就是要搜索你所在的县、所在的市的附属测试点。第三条呢，只购买啊，或者使用由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就是我们说的 FDA 授权的测试。那 FDA 的网站上呢，有一份超过40种授权的家庭测试清单，其中有一些是有年龄限制的。你也可以在网上药店或者一些零售店购买这些测试试剂。那第四条呢，就是去检查一下FDA 的欺诈性 COVID-19 的产品名单，以确保呢你即将购买或者使用的这个测试的套件或者向你提供服务的这个公司不在这些欺诈型的名单上。第五条呢，就是在做出购买决定之前，一定要看一看各种卖家，并且对来自医疗专业人士或者是健康组织等专家来源的可信的评论来进行一个比较。那第六条呢，如果你选择在网上购买这些检测的试剂盒，一定要使用你的信用卡。这样呢，如果你发现自己被骗了，你也可以对收费提出异议，就是来追回你的收费。另外呢，我们也应该检查一下即将购买或者使用的试剂盒是不是已经过期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